报告事项第六案，案由修订全民健康保险乳癌 PPOB 方案说明一，依据本署乳癌专家小组第一次至第五次讨论会议，即114年8月6日，医院总额114年第一次临时研商医师会议决议办理。说明二，为降低乳癌死亡率，提升乳癌照护率及照护品质，本署于113年11月成立乳癌专家小组，以扩大参与医院纳入80%新诊断乳癌病人为目标，并因应临床诊疗模式与药物治疗的快速进展，经专家共识决议大幅修订本案方案，修订名称为乳癌照护品质提升方案，业经医院总额114年第一次临时研商医师会议讨论，研拟支付标准第八部品质支付服务乳癌照护品质提升方案草案，摘要说明如下，请参阅 PDF 130至138页。括号一，参与医院资格小一，通过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癌症诊疗品质认证医院或每年新诊断乳癌人数达50人以上之医院。小二，成立乳癌诊疗团队，具有外科、内科、专任专科医师至少各2名等人员，且个案管理照护以团队为主。乳癌个案管理师可由医院自行调整人员配置，为至少应有1名护理师。括号二，收案对象为新诊断或首次复发的乳癌病人，安宁疗护个案除外，请点至下一页。括号三，收案指无远处转移者的结案条件为死亡、中断治疗、追踪满5年前无病状态，并收案时有远处转移者则为死亡或中断治疗。括号四，费用支付、诊查费、检验检查费、治疗处置费等项目核实申报。括号五，奖励措施，小一，采分阶段奖励模式，第一阶段实施 Payroll Reporting， 鼓励医院通报个案资料，以建置全国性乳癌照护数据，待基础资料稳定，第二阶段再推行 Payroll Improvement Payroll Essence， 设计奖励机制，鼓励医院提升照护品质。小二，资料登录及追踪品质奖励，参与医院应于个案收案日起3个月内与 BPN 登录个案基本资料、临床病理分析、治疗状况等相关资料，并于收案期间持续照护追踪管理，依个案治疗状况及时更新登录资料，于治疗结束且完成登录只给予资料登录奖励。个案收案期满1年，每年度需完成年度追踪登录，只给予追踪品质奖励，结案当年度按收案月份等比例奖励。小三，本方案奖励费用优先分配于第一线执行人员，并每年提报奖励费用的运用情形。括号六，本方案之品质监控指标经乳癌专家小组多次讨论，研定20项指标，着重于监测临床治疗指引的遵从度，及时反映治疗成效，并依据指标设计乳癌个案资料登录栏位，涵盖诊断影像、病理检验、治疗计划等多元资讯，考量个案资料的复杂度，并为确保登录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建议修正资料登录及追踪品质奖励点数的分配比例，资料登录奖励由800至1000点调升为800至2000点，每年追踪品质奖励由360点至600点调降为250点，请点至下一页。说明三，财务评估，推估115年资料登录奖励费用约3949万点，116年所需预算约4390万点，预算来源为医院总额专款、医疗给付改善方案向下指引，估算方式如下，请参阅。说明四，本方案将依程序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公告，并建议自明年度115年起正式实施，以利参与医院调整院内资讯系统等相关作业。以上报告。
那这个署方事实上针对癌症，在今年先前是部长的领导下，在健保署已经开始针对所有不同的癌症研拟相关的 TOP， 那其中乳癌是其中一个。那这个是目前署方的这个乳癌小组所研拟出来的，非常多专家学者。那今天黄俊生主任不在现场，是不是也可以邀请我们这个乳癌 PPOP 的这个计划主持人跟大家说明一下，谢谢。
谢谢。首先在赖总统只是说希望降低癌症死亡率1/3这个前提之下呢，那我们注意到那个健保署在最近呢将很多的经费投入乳癌的一个药物的引进那所以等于是说在乳癌的治疗上面，我们大概可以说有这些药物的引进以后，乳癌的死亡率的下降应该是可行的，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是不是在各个医疗院所有真正落实这些治疗的指引给病人该用的药呢？那这个就事实上也是需要去观察。那这些指标的定定呢，事实上都是跟它的治疗以及跟它的乳癌的存活率会有相关的的治疗才做成的一个指标。那我们总共拟了20个指标，其中有一个指标是说这个该院的乳癌的病人数另外一个指标是病理的报告的填报的状况，所以其实跟治疗相关的指标有18个，那其中还有2个呢是看最后追踪或者是死亡的一个状态。那因此呢，有这些指标在，那而且是相对的及时的登报，这个会比癌登系统还来的快一点。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个各医院治疗病人的状态是不是符合一个guideline的一个要求，然后是不是有助于这个乳癌死亡率的一个下降。那这个点数呢，在不同的级别也会有不同的一个调整，比如说0期跟第1期相对治疗比较简单，所以需要填报的资料也比较少，那点数就会比较低。那第2期、第3期乳癌的治疗，事实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那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就给予比较高的点数，来让这个医院能够详实的这个填报这些资料。那我们能够掌控这些资料，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乳癌的死亡率没有下降，或者是已经逐步下降。那这个我想是这个 PPOP 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以上报告，谢谢。
谢谢黄俊生主任教授。在座的各位蔡代表，立春。
蔡保险代表第一次发言。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看来这个过程呢哈，因为正要建立新协健保署，把很多的资源呢，放在乳癌病友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新药上面哈，那的确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在乳癌的治疗上面呢，有很大很大的进展。不过呢，就如果说我们从10大癌症的这个死亡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肺癌、肝癌是明显的下降。但是呢，乳癌的死亡率呢，其实是有微幅的上升哈。那我想要稍微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过程面这里有17项哈，那是不是在那个有关于 BRCA 基因突变的这个转移性乳癌这一群的病友，虽然没有很多，但是呢，这群病友因为现在有口服的标靶药物，就是 PARP 抑制剂，所以他们在整个治疗上面呢，无恶化的存活期以及复发的风险上面呢，就有很大的改善。那在这里是不是在这些的这个过程面里头，我们的照顾计划里面是不是没有把 BRCA 基因突变的这一群乳癌病友呢纳入？我想了解一下，谢谢。
谢谢蔡代表的指正。事实上，我们昨天晚上做了最后的修正，就是应该是在，如果没记错是第18个指标，在3阴性的乳癌，如果 他先前做了化学治疗跟免疫治疗，结果肿瘤没有完全消失，没有 PCR， 那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他可以继续使用免疫治疗啊，那个这是一个选项，另外一个选项是如果他是 BRCS positive， 那他可以选择使用这个 PARP 免疫的。所以我们有把这个选项，事实上昨天才加入，因为在最早大家讨论的时候，因为觉得 BRCA 的检测率相对的还是低，然后就是这个，因为担心说这个指标抓不到适当的反映这个治疗的效果，所以我们没有列上去。不过昨天后来想到说，也许在这个第十八点这一点上面，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选择，所以有加上去。不过就只限于三阴性乳癌，因为荷尔蒙受体阳性、荷兔阴性，然后具有 BRCA 的这个病人，这个来源相对的就是更难寻找。所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他到底要使用这个 CDK46 抑制剂，还是要使用这个就是 PARP inhibitor 呢？在医界上面现在还找不出一个遵循的方法，所以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列上去。以上。
请教一下黄教授，如果说在这个 paper reporting， 我们健保给付的，我们登录的这个系统没有，可是在多数的医院里面 medical records 里面，就是这个一圈 concern 的这个部分，事实上各大医院自己的收案的时候是有记的，对。
我们在这个我们会登录的系统，因为事实上指标是一回事，可是事实上处理就是我们的承办医生非常认真设计了一个 VPN 的一个登录系统，这个里面就有 BRCA，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做了 BRCA 的检测，那我们就会显示出来这个 BRCA。 那当然现在是没有多一个指标去规定说如果你是 BRCA positive， 那你应该做什么样的治疗，所以就是在荷尔蒙受体这个部分是还没有不过我觉得未来因为刚上路不希望太多的指标让所有的医院就是一下子忙不过来，那不过等大家习惯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看要不要再加入一些指标来让整个这个计划变得更周详。
所以是刚信邦先生，信邦在是朱理事
长针对那个改善医疗服务改善方案，他也关于那个审计还有管理部，最主要在讲说个案管理照顾团队，那个案管理是不是可以有护理社工卫教的，好，但是我们至少要有护理。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到这个事例来讲，是各管事到底是要专任还是可以兼任？是所谓表示兼任，然后到可能很多，可能护理师兼任，有可能社工不兼任，或者是卫教人员兼任，还是说他一定要专任？那专任的话，那就是可能要找一个专门的各管事，那各管事人是可就有可能是。是护理师，但是一般医院来讲，不管是可能就有一个，那你说至少要有一个护理师，那就表明就一定要是护理师的。那我要讲的是说，因为现在各医院的住院都缺护理师的，你这样讲话，是否一定要护理师的话，那是不是又造成住院的能力又雪上加霜？因为各管事基本上他的上班是。白天啊，我会比双人三班对未来的好，而且你这边奖励措施又要分给这些同仁的话，那其实对整个住院的护理的话，更是雪上加霜。
好， 那个我们没有写一定要专任，意思就是没有一定要专任，就是对。那当然那个护理师全人会可能也会希望要专任多聘一个，那但是的确是当初的讨论，我有参与的部分是有考虑到目前初始的方案人力的调配，所以是希望额外的给经费给各管师，它里头的这个人员事实上是经过专家学者讨论的，主要也是乳癌小组的专家成员。那我可不可以邀请那个俊生理事长，能不能我们那个庆芳这个医师是希望问一下说为什么当初有限制说一定至少要有一名护理，我记得有讨论过这个议题是吗？
当时因为这个里面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资料的呈报本来是说是个案管理师，那在过去个案管理师大部分都是护理师，那其实在了解整个医疗照护的过程里头，护理师不管他是个案管理师或专科护理师，某种程度是比较容易了解整个医疗照护的体系的。可是当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团队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招募不到更多的护理师，那一个护理师带着社工师带着其他的相关的人员类似组成一个各管的团队来不管是这个提报所有的资料，甚至直接照顾相关提供病人的卫教等等，这个应该也是合适的，所以这里才说至少一名而不是要求全部都是。
经过一个讨论的过程，朱理事长，
这个案子看起来我觉得是天龙国法案，就是说其实一直就是地区院立马博士格参加，因为地区院第一个它不是乳癌认证，因为我刚查了一下乳癌全部都是医院中区医院，地区院几乎没有，第二个它也不可能组成所谓的医疗团队，有那么多的专任的次专科。好，但是你说现在乳癌是不是有些病人是在地区院做？是啊，其实量它应该有一定的量，所以我不知道健保署刚刚又讲说我们这个案子希望第一阶段是 paper 希望鼓励大家，你手头上有确诊个案，还要报名。但是你又把资格定得那么严，然后门槛又那么高，那你就摆明了地区院，你就是不要参加嘛，因为你想参加也不能参加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地区院也就不用报了，因为报了也就做白工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而且更何况这边还讲说，如果第一阶段是 paper reporting， 然后你把实际指标定期公开给重参考，定期公开给民众，我的概念这个叫做 pay for action， 我觉得这个就叫 pay for action。 民众这个指标哪一家医院比较好，我可以选择去那里啊。这个叫已经到 stage 第三阶段叫 pay for action， 所以我觉得健保署应该要厘清到底做这个品质提升方案是希望先让大家做了以后能够报出来，然后让我们的资料更完整的目的的话，那我觉得你的门槛就不应该设到很高，应该鼓励所有的医院甚至地区院，他可能有一个一般外科专科医师，然后甚至有很强的方科科医师，他就可以做。那你如果真的确诊了，是不是他的病理科可能是病理检验所他做的报告啊，也 OK 啊，对不对？难道他就不能够确诊乳癌的病人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搞清楚你的目的。如果你是一开始就希望 pay for X 的，那我可以理解你的团队要很高的 quality， 甚至你这些指标可以多设一点，然后你每一期就公开让大家知道参与的医院哪一家医院是做的最好。
好，我讲一下我对这个案子的理解。这个案子是在今年成立乳癌小组之前，就事实上健保署一直有乳癌的 P4P， 如果理解的没错，应该民国90年就有乙肝、C 肝、P4P 是健保的第一代 P4P 方案。健保有非常多，总共三个口号的 P4P 方案，其中一个。 可是呢，这个在健康台湾我们的癌症防治计划里面，我们署方有一个癌药基金，我们的国健署有个扩大癌筛，可是后来我们在盘点所有的癌症，就发现乳癌的 incidence 上升得非常快， mortality 呢，特别是治疗后的 mortality 只有下降一点点，所以整个配合起来看，就是 related mortality 就蛮高的，所以这整个卫福部就有一个相关的案子。那也回答那个理事长的问题，一开始是要 pay for excellence，可是在 pay for excellence 的过程呢，在乳癌小组的非常多讨论呢，就有提到说 data 收得不够，以这现行的 data 要 pay for excellence 有困难，就我的理解是这样。不过也请我们的小组的主持人君生理事长是不是做一些补充，谢谢。
谢谢。首先就是这个参与医院的资格是说，如果是健康署癌症品质认证医院或新诊断乳癌病人达50个人以上，意思就是这个，或是说如果你没有参与认证，可是你的乳癌病人每一年诊断的人数有50人以上，那也是有这个资格的。那当时这个诊疗团队呢，是要求说外科或内科专任的医师至少各两名，那意思就是说内外科共四名，一个医院如果有四名的内外科医师应该就可以参与。那当时的确有讨论过说，是不是如果有那个乳房医学会的乳房专科医师一名，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两名的外科医师，或者是说有一位肿瘤科医师一名，是不是就可以不需要两名的内科专任医师。不过因为考虑到说这样子说不定人数有这样子人数的医院说不定也不见得会更多，所以就后来维持在这个两名外科两名内科，等于是共四名的医师的专任医师，等于是某种程度是认为这是大概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一个医院的规模，然后再加上有一名护理人员的协助在 coordinate 这一些相对的卫教啊等等的事情，是不是会比较完备一点？以上，
主席，但是你们的书面资料不是这样写，书面资料在报64230页的时候，你要成立团队嘛？第一个当然要具备外科、内科专任的专科医师，然后放射专任医师一名，然后第二要有放射线肿瘤科、病理科、整形外科、精神科、复健科专任或兼任专科医师至少一名，然后第三才是各管师。
哦，我看到这个头就大了，回去鼓励地区院跟地院长，你就不可能参加，你达不到嘛。
你怎么可能有放射肿瘤科、病理科、精神科、整形外科、复健科？你怎么如果这样，那你还叫地区医院吗？就不是地区医院了。所以我才说这个方案叫天龙国方案。你就用大医院的眼光来看，来做这个方案。那如果这样，当然是 OK。那你这个就叫 pay for excellence。我希望做的好，有在做，我希望把做的更好的那些医院给凸显出来，给他更高的奖金。那叫 OK。但是你这边一开始又写健保署一开始你的目的，一开始是希望 pay for reporting， 希望扩大大家对于乳癌确诊的，希望大家要通报出来，那我就觉得很那个压抑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地区院不通报，你的资料会完整吗？你现在会去通报的已经都在乳癌诊断的这个，就是癌症这个专科医院名单已经有了，其实会通报的也都通报了，不会通报的地区院这些他还在你这个方案实施，他还是不会通报，因为他根本组成不了这个团队，他你的奖励也不会给他，那他你有什么诱因让他通报？就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 pay for excellence， 让好上让他做得更好，然后降低乳癌的死亡，我的认识是这样，并不是希望扩大他们的报告。
那个黄教授有没有简短的回复，就是关于收案扩大部分？
首先就是放射线 对不起，刚刚还漏掉那个放射线诊断科专科医师，那个主要的是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医院如果参与乳癌的治疗的话，大概都应该会有乳癌的基本的一个检查，那就是影像，就是 mammography， 所以大概各个医院应该都会有影像的专科医师专任一名。那至于放射肿瘤病理、整形外科，甚至精神复健等等，这些就是兼任即可，因为这些病人开完刀以后的照护，还有就是说整个，比如说病理报告，外科医师通常也需要仔细的跟病理科医师沟通讨论，然后还有就是放射肿瘤，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大概保留乳房的病人，会早期乳癌的话，保留乳房的病人会高达70%左右，那这些人大概都需要放射治疗。那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医院都有放射线治疗，可是要把他们转介到其他的医院去，那也希望说其他的医院能够有放射肿瘤科医师能来这个住院兼任，那这样子才方便病人的转诊以及这个医师们之间的沟通。所以当时的设定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那个地区医院的参与？因为首先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署里当时有大概有看过说，所有的医院要有一年50名以上的乳癌的病人，即使是地区医院也都有一个某种程度的规模，所以在这一点上面符合这些医师的人数应该是有可能的以上。
应该是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助理市长应该是担心说这个地区医院没办法参与，地区区域没办法参与。再来就是说，如果希望扩大 report 的话，以现行的方案没有办法到达。那我就再还原一下，一开始就是本来打算给付 pay for excellence， 只是因为 excellence 的指标在会上没有办法清楚的决议，所以先 pay for excellence， 先 pay for reporting， 再来决定未来好的怎么给付、怎么分成，主要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案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嘿，是谢院长。
假如 pay for reporting， 那我们就要能够让 reporting 的医院都参加，就这么简单嘛。那假如 pay for excellent， 我们就让能够 excellent 的医院参加。那这一件案子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说它的目的跟手段矛盾。目的是说我要 pay for excellent， 那手段是说我 pay for report， 那不是白送钱吗？所以就是不对嘛。所以这个我的建议很简单，假如是 pay for reporting， 那就是让能够 reporting 的医院参加，你不能够利益这些条件。那假如说 pay for excellent， 那你就不能够说有这个 pay for reporting 就要给钱。
这样子，那个黄俊生教授，如果我们再维修一下 modify 一下扩大受案，这个可能吗？因为看起来蛮多医院会觉得担心不能参与。
我建议如果黄教授认为，就是因为他有实际大堆指标嘛，如果你是要让他参与，是让这个案子要大修的。好，那你如果是 pay for excellent reporting， 他是当然必然要做的，你还要给钱干嘛？就不应该给钱啊！如果他是 excellent， 已经是要去做 excellent， 那么多指标，结果他连 report 的都不 report， 最基本的都不做，然后你基本的还要给钱，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离谱。这个就像刚刚谢院长，那你这个钱花的是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我是建议今天先扣，到底你们的目的是要 for excellent。那 OK， 那你就针对 excellent， 比如说你 report 完以后，它的 outcome 在前面25%，或者10%，或者50%，我给你奖励嘛，对不对？那你当然你可以定很严格的规定，让大家去 compete 的这个奖励，让我提高我的治疗的平衡。那这个是 pay for excellent。如果你是 reporting， 那你当然这个门槛要降得非常低，甚至你只要有确诊一个诊断，而且完整的report就应该给人家奖励，而不是说你要有什么团队 至于他团队不完整，他后续如果真的确诊断出来确诊，他 refer 去做放射治疗，那也是有 refer 的管道嘛。但是我是鼓励他，只要确诊就要 report 的。那这样子的当然是那个这个方案是不一样，所以我是建议这个案子今天也不可能讨论出来共识有结果啦。
我
是建议
好，我们最后还是请黄教授补充一下，我在做采试，谢谢。
是，其实，在最早讨论的时候，整个的目标当然是为了那个 paper excellence。那主要的是说，我们现在不知道说到底，这个所有医院在执行这些乳癌的治疗上面呈现出来的这个指标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那因此呢，我们当时在会议讨论里头曾经提过，就是说，在以那个，比如说有500人的那个治疗人数的医院，它所呈现出来的指标的一个平均值，来当做一个某种程度是一个合理的指标或希望的指标，再由那个指标再来定定。这个paper 就是 excellence 的一个奖励的一个的状况，就是奖励的分配。那当然，处理当时就是当时的主席有就前处长有提到，就是说也希望说这个就是说不至于说好像有参与的人就是他有提供花了这么多的精神来提报这些资料的人，最后都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一个这个补贴，因为毕竟他需要可能各管司相关的人员来填报这些资料，所以这个某种程度 pay for reporting 还是得给那个酬劳的，然后再来就是 pay for excellence。那这个 paper excellence 就是从 reporting 里头再去看这个什么样子的怎么样定义 excellence， 所以因此希望大家都参与，那当然我们就有更多的大家 reporting 的资料，只要因为要达到一个50个人的一个门槛，其实我想在台湾并不是有那么多的医院都可以达到这个门槛。那因此这个也就是说，希望当你的治疗的人数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你的治疗是符合一个 guideline 的，也就是说某种程度都要 excellence。 那因此看起来你的这个整个人员的编制等等应该都会符合这个标准，所以以50个人的一个治疗的人数来看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达到这个标准的。那 eventually 我们就是 pay for excellence， 可是对 pay for reporting 大家的参与也是得回馈他们的付出的一个心力以上。
谢谢。我觉得今天难达到共识，因为各界都有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我想这个案子我们就再讨论，我们下次还是可以再送，那也谢谢过程中的支持。好，我们就再讨论关于它是不是要扩大收案快递的就要放松，那 pay for excellence 就直接 pay for excellence， 大概往这个方向走。
那个我另外建议，因为你有 report 其实价那个每个 report 都非常高，可能那个 report 的如果是 reporting 的话，你也要看其他的 report 的是不是每个案例给到那么高的 reporting 的费用，不然的话这个特别高，那别的 reporting 那其他的登录费用或者甚至三高的登录费用都很低，各管费很低，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横平性的问题。
我们会再检视署方的所有 reporting 的这个计划，关于费用的部分。罗院长，
是因为我提醒一下，如果说这个案子这样子实施，或者是未来是否那个偏方也是这个部分，这样一公告下去的时候，所有怀疑自己有什么，就是那个防守部的他就一定会去那个地方，因为他所受的东西的那个这个比值不一样。那将来很多的不管是诊所，我只要发现我有的话，我就会去那个地方，因为我如果假设是的话，会被受到很好很好的照顾。如果不是这家医院的，我这个医院本身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鼓励或是奖励的时候，他就不会去。那这方面影响太深远，就是未来很多的地方绝对会受到的。他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照顾，当地很多东西那个什么那个宣传以后的时候，他以后不敢随便到那边去做什么。 他一定会到这些医院里面去。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现象。
是我们这个案子看起来还需要讨论，共识上还难以决定，所以我们就在讨论。那刚刚大家讲的方向，我都纳入讨论。谢谢。那下一案是不是我们先优先讨论 UCC？ 因为待会我有一个会，必须赶到卫福部去，所以可以的话，是不是我们可以容我先主持这个 UCC 这个案子，这个部长关切？那接下来我会请余丁持续主持。哦，那我们先请，这个也是我们健保署自己提的，是不是请同仁简单的报告？谢谢。